许世友治军甚严，是执法如山，这叫什么呢？兵不斩，将不齐，家有家法，铺有铺规呀、啊。这人就是这么回事，也不管束，不行。说我自由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。哦，随便杀人，随便放火，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那就叫自由啊？没那么回事，必须得有管束，得有纪律，得有规矩。作为骑兵师的师长，掌管着那么多枪杆子，又什么人都有，不给点厉害能行吗？那人呢就得造反，就得闹翻天。书接着前文，他抓着一帮赌徒，带头的是三团的团长，叫罗辉成。当着众人的面，许世友一声令下，把他手给我剁下来，违犯了军纪了。手下人往上一闯，把罗辉成给绑起来了。不过呀，都有点犹豫，心说话，这真的吗？还是演戏呀？所以都站那儿没动，眼睛盯着许世友。许世友火往上撞，暴跳如雷，马上行刑，瞅我干什么？大伙儿一看是真的了，从农家呀找了个大菜墩子，往这刑场这一放，又找了一把快刀，得请示许世友。师长啊，怎么个剁法？是剁他的双手啊，还是剁手指头？这样吧，剁他左手的小手指，其他的手指都不要动，把小手指头剁下来就得了，叫他引以为戒。你看许世友厉害是厉害，他心非常细呀、啊，人以右手为主。再说这食指当中，似乎这小手指啊没有太大的用，因此命令剁他左手的小手指。行刑队一听，好吧，把他给摁住了，把刀举起来。许世友把脸一背，紧闭二目，动手。是，咔嚓啊！罗辉成惨叫一声，顿时是人事不省啊。有那么句话，十指连心呢，那手指头是最疼不过呀，愣往下给剁呀。全场的官兵一个个是睁大双眼，魂不附体呀，亲眼目睹。据说我们师长真是治军太严了，说得到就办得到，今后咱可得留神的注意啊，再要不听话，不服从军纪，这就是前车之鉴。你看，这就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。紧跟着许世友吩咐一声，把医生找来给他调治，流血过多也不行啊。医生赶紧进行抢救包扎，另外还有仨人呢，许世友当众一一点名拽出来，叫行刑队都把他们左手的小指头给剁掉，然后都抢救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当天晚上，许世友带着亲兵卫队哥们弟兄骑着马赶奔三团的驻地，到这儿来看望罗辉成。哎呀，等一见罗辉成啊，罗辉成小脸蜡黄，手包着，一看师长来了，浑身直哆嗦。师长，您来了。哎，辉成啊，坐下吧，哥对不住你呀、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不得不拿你开刀啊。我愿意这么做吗？不愿意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你恨我不恨我？不管怎么地，今天晚上我来，我向你赔礼来了。哎呀，一句话不要紧， 罗回成是泪如雨下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哥，您做的对，我不要脸，我不是个人，我执法犯法，我罪该万死。大哥手下留情啊，就要了我个小手指头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哥，我没有理由恨你啊，你做的太正确了，我是心服口服。您就是把我脑袋给我砍下来，我二话也没得说呀，今后我一定戴罪立功。好兄弟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，你这么做就对了，好好将养，没问题，掉个小手指头算得了什么，照样指挥，照样打仗。行行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许世友接着又看望了其他的三个人，进行了安慰。这要有硬也得有软，有柔也得有刚，刚柔并用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，许世友接到指挥部的命令，率领骑兵师是继续前进，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便来到查理寺。当天晚上，许世友洗了脚，听取了前方侦察分队关于此地的民情敌情的汇报。许世友问的非常仔细呀，侦察人员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做了介绍。原来蒋介石为阻止我军北上，到处搞白色恐怖，查理寺一带也不例外。地方反动势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，在这里重重设卡，构筑碉堡，建立据点，是为非作歹。先头部队进驻查理寺之后，发现查理寺北2公里处还有一个大据点，实际是一个大炮楼子，四五十个反动的家伙就驻扎在那里。为首的那个小子名叫王作长，还有个绰号叫王大麻子。这人好事不会做，经常是偷鸡摸狗，骚扰群众，老百姓啊对他简直恨透了。许世友画了张草图，已经做到心里有数了。按照侦查员的汇报，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？这中秋节是咱们沿袭下来民间的大节呀。按照往常的习惯，查理寺的人们还要搭台演戏，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要到这看戏凑热闹，商人小贩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赚俩零花钱。所以许世友心想，既然有演戏的，炮楼上那些家伙肯定坐不住，准会溜出来作威作福，发点洋财。于是许世友便制定了一个奇特的歼敌计划。这次他是亲自出马呀。这许世友向侦察排的同志们做了具体的战斗部署，你们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但是每一个战士必须盯住一个民团的匪兵，等我的枪响，只要我手中的枪一响，大家同时下手，任务一完成就集中往安区撤退。许世友把这一切都布置完了之后，命令战士撤出查理寺，是兵退十里，诱敌上钩。等到了中秋节这天夜晚，侦察排的战士们在许世友的带领下就出发了。查理寺周围也是人声鼎沸呀，东面灯光辉煌，西面锣鼓喧天，再没有比这更热闹的地方了。那么耍龙灯的，耍狮子的，变戏法的，哎，各种民间小玩意儿是应有尽有啊。许世友呢，为了吸引敌人上钩，让他身边新收的一个小警卫员叫陈兰松，这小伙儿啊今年20岁了，看上去16、17岁，长得小鼻子小眼儿，挺媚气，要化化妆啊跟个大姑娘差不多少。因此许世友命他穿上花裤子花袄，围上花围巾，就扮成大姑娘跟在许世友身边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小陈呢装的还真像，扭扭捏捏也来参加这个灯会。 侦查人员一共分成五个组，到了人多的地方是分头行动啊。按钟表来说，也就是晚上8:30左右，那大炮楼的寨门大开，民团的头子王作昌，就那王大麻子，领着他的弟兄出来凑热闹来了。可这帮小子如狼似虎啊，好几十号。等来到人群当中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比方说你卖糖，伸手抓一把，分文不给，往兜一揣是边走边吃。你做什么他拿什么，白拿不给钱，谁敢要钱？你要一要钱他要你的命啊。他们上这儿就是为找便宜，那眼睛瞎学吗？也不看中灯，也不看耍狮子，专看有没有少妇长女长得有俊俏的，拉回炮楼好寻欢作乐。这王大麻子脑瓜扑棱着，正看你一眼，正看着小陈兰松，一瞅哟，这小姑娘不错呀，啊，个头身条，哎，行哎。这小子咧着大嘴就过来了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哈哈哈哈，留步留步，哥，我这有话跟你说呢。哎哎哎，说着他三步两步抢到小陈的面前，伸胳膊把小陈给拦住了，上下打量了半天。小妹妹，哪个村屯的？叫啥名字啊？来逛会来了？累了吧？哎，累了没关系，哥雇个轿抬着你。等玩完了，等开了心了，看见没，不远处就是炮楼，我把你接进炮楼，吃尽穿绝呀，我给你金银财宝，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小妹妹，只要你听话就行。哎，哈哈哈，说着话动手动脚，一伸手把小陈的手腕子给抓住了。小陈发傻了，虽然是男扮女装，但具体情节许世友没交给他，这下叫人逮住了，真把他当姑娘了，这咋办呢？他有点发傻，扭回头看许世友，用眼睛说话呀：“师长，我咋办呢？我呀，我是动家伙事儿，我是干什么呢？”许世友就在他的身后，一看王大麻子出来了，这叫引蛇出洞啊！许世友心花怒放，迈步过来了。把手一横，卖！我说大麻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这王作昌啊，虽然是个麻子，但是谁敢这么叫啊？凭着撮人不能说短话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王大麻子，他有点下不来台。心说话谁活腻歪了？抬头一瞅，在面前站着个人，挺壮实，面黑如铁。抱头还眼，二目如电，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。王大麻子把脑袋一拨了，你是个老几儿啊？你他妈还管得着吗？老子想干啥干啥。许世友把胸脯一拍，嘿，老子专管世间不平的事儿，我还真就管得着。那你咋管？王大麻嘴是这么说着，这手可没闲着，从腰中一伸手，蹭把左轮手枪拽出来。还没等他搂动扳机，许世友的20响盒子炮就开了火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顿枪啊，把王大麻子打成了筛子了，那不死还等什么呢？许世友这枪声一响，小陈也好，其他侦察排的同志们各拽出枪来，每人都有个目标，全开了枪，这会场就乱了套了，枪声大作呀。眨眼之间，几十名匪徒是横尸在会场，老百姓吓得是四散奔逃啊。许世友站到高坡上高声喊：乡亲们不要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我们是给穷苦老百姓当家做主的，今天王大麻子已经正法了，大家今后可以放心的过日子了。许世友说完了， 呼哨一声，带着侦察排的人马上是撤离了会场。第二天是拔寨启程，这是挂脚一江办了一件好事。哎呀，这老百姓听说红军在此路过呀，给本地除了害，真是千恩万谢呀。红军不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，那是仁义之师，打这名声就传开了。单说红军在许世友的领导下，把这大炮楼也给他端了，一把火也给他点了，还缴获了两挺轻机枪，长短枪支17支，子弹无数，哎，得了不少的胜利品。按着上级的指示继续北进。单说这天夕阳沉下，红霞满天的时候，战士们来到了一座高望不到顶、远望不到头的一座雪山的脚下。许世友让人马停住，找了地图啊，看了半天，终于确定了前面这座大山叫党岭山。这山上啊，空气稀薄，终年积雪不化，此地呢为汉藏杂居区，情况相当复杂。且说这山上有个村寨，名字叫云雾寨，又名锁山屯。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？一是说呀，这个寨子建在山上，终年云雾缭绕；二是此寨凭险而居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咽喉要寨。该寨建在两山坳之间，全寨啊有200多户藏民，几百口的人，他们全靠着打猎种青稞作物维持生活。寨中一条路直通甘南，要想去甘南，没有进山虎的指令和批示，插翅也飞不过去。那位问了，啥叫进山虎啊？进山虎啊是个绰号，他原名叫坦桑巴布，是云雾寨的山大王。这个人呢还是寨中的长辈，今年50岁挂零，身强力壮，是智勇双全呐、啊，不称独臂王。别看这样，他依然能呼风唤雨，能骑善射，那枪法之准无以伦比。不管天上的飞禽还是地上的走兽，只要撞到他的手上，皆能化作盘中之餐。他呀选出了150名壮汉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这150个人随便拿出一个都能独当一面，是文武双全，能骑善射，武功盖世，成了他的保护者，也成了山寨的保护神。因此他这座云雾寨是固若金汤啊。单说这天独臂王正坐在大厅上思考事情，分析现在的形势，突然手下人跑进来了，报告大王，我们抓到了一个汉民。独臂王大吼了一声，把他带进来，然后从靴子腰里伸手把双面的匕首拽出来，当就关到桌子上了，还要见机行事。正在这时候，手下的人推推拥拥推上一个年轻人来。这个年轻人是个男孩，看年纪不大，也就是20岁吧，面容长得挺清秀，双目有神，一身戎装还有武装带，头上戴着帽子挺特殊，是8角帽，正中央镶着颗红星。说实在的，这独臂王活到50多了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汉民。心说话，这是干什么的？想到这儿，他把桌子一拍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快说实话。那位说，语言能听懂吗？他说的是汉语，当然能听懂。与此同时，两旁边站定那些卫士都把马刀拽出来，明晃晃的刀尖儿 直指这小伙子的梗嗓咽喉，说错一个字，噗噗噗就成了筛子。可被捆这个小伙子一点也不惊慌，从容镇定啊，表情也挺自然。大王，请不要误会，我是红军。
什么？
我是红军。
红军？
独臂王晃了晃脑袋，又听了个新词儿，啥叫红军？似乎原来都没听过。紧跟着他就问，我不管你是红军不红军的，你上我这儿干什么？大王，您不知道，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穷人的队伍，也是藏民的队伍。我们队伍中有不少的同志就是藏民和其他民族出身。同时我们这个队伍以解放天下穷人为己任，不管是汉族的坏蛋还是其他坏蛋，都是我们打击的目标。尤其是汉族的败类人民公敌蒋介石，他对外投降日本，对内欺压国民，我们要北上抗日他不让，用飞机大炮和重兵阻拦，万不得已我们才来到这里，然后从此寨路过北上甘南抗日。大王，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寨，我们红军是守纪律爱藏民的部队，绝不会骚扰您的生活。大王如若不信，可留我做人质便知真假。